车出小巷，上了海滨二路，在海滨二路上开了十几分钟，到了有名的海景小区。赵芬芳让司机把车停在小区内的一座居民楼下，自己夹着公文包上了楼。上楼前不动声色地回头看了一下，却没看到那台跟踪的子弹头，一颗心才又重新放回了肚里。因为昨夜就打了电话和母亲约好了，母亲正在家等他，见面就唠叨起了房子装修的事儿，说是贵了，地砖不防滑，工程质量也有问题，住进来才半年地板就有裂缝了，老太太要当市长的女儿好好管管，不能让装潢公司这么作假耍滑，坑害老百姓。赵芬芳扮着笑脸频频应着，待母亲唠叨完了，才把八张存折拿了出来递到母亲手上。妈，你拿着，这是我过去用你的名字替你存的90万，你说好了。母亲吓了一跳，90万？芬芳啊，你和钱出城都是国家干部，哪来的这么多钱？赵芬芳凄然一笑，妈，你别问了，就算我对你的一点孝心吧，钱出城你不要再提，从今以后就当没这个女婿好了。另外这90万的事儿，你和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我爸。母亲明白了，紧张地抓住赵芬芳的手。芬芳，你是不是出问题了啊？赵芬芳强作笑脸，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还不是齐全胜他们搞我的小动作吗？母亲出主意道，芬芳，那你也别饶了这个姓齐的，得抓住他的小辫子死劲揪，往死里揪，省里不是正查他吗？你别和他客气，妈的经验是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不能服软。赵芬芳知道母亲唠叨下去会没完没了，打断母亲的话头道，妈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对付，倒是你要记住了，这90万的事儿，绝不要说是我给的，就说是你炒股赚的，不管谁找你和你说什么，你都不要承认，千万别辜负了我这做女儿的一片心意啊。母亲抹着泪连连点头，这我懂我懂，我要说是你给的，不给你造罪吗？赵芬芳欣慰地说，好妈，你能明白就好。另外我还给勇勇在国外存了一笔美元，准备给勇勇几年后创业用，密码在这里，你看一下，牢牢记在心里，到时候告诉勇勇。母亲这才发现女儿碰到的情况可能很严重，泪眼婆娑地问，芬芳，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会去坐牢啊？你说实话。赵芬芳迟疑了一下，含泪点了点头，是的，可能会被他们判个三五年。母亲一把搂住赵芬芳哭了，芬芳你别怕，到时候妈去看你啊。恋恋不舍地和母亲告别之后，再上车时赵芬芳终于松了口气，该办的事都办完了，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得起远在美国的儿子了，作为女儿，她对得起生她养她的父母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她该乘风归去了。赵芬芳命令司机将车开到望海崖风景区，司机这时已发现赵芬芳神情异常，觉得哪里不太对头，一边开着车一边小心地问，赵市长，不是说好到你母亲家看看就去人民医院检查身体的吗？怎么又去望海崖了？赵芬芳脸一拉，不该你问的事就不要问，开快点，就去望海崖。 万没料到，快到望海崖风景区大门口时，那辆尾随不放的子弹头车又突然出现了，从后面的岔路上一下子插到赵芬芳的车前，迫使赵芬芳的车在距风景区大门不到5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更让赵芬芳吃惊的是，子弹头里走下的竟是主管全市政法工作的王副书记。王副书记下车后呵呵笑着走了过来。赵市长，怎么到这里来了？走，快回市政府，我得和你商量个重要的事儿。这夏季严打呀，还得你们政府这边多配合嘞。你都想不到，我们政府接待宾馆竟也有嫖娼卖淫问题，这事儿我得向你通报一下，别和你政府闹出什么不愉快。赵芬芳完全清楚了，自己已经在省委和省纪委的严密监控之下，王副书记还在那里演戏。赵市长，你都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啊，影响太恶劣了。赵芬芳挥挥手，好了，王书记，上车，到我办公室再说吧。重回市政府十楼办公室，行动自由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王副书记一步不离地跟着，和他大谈夏季严打工作的情况，政府接待宾馆嫖娼卖淫的情况，说到无话可说了，又扯起了市党史办主任老齐的癌症，说是老齐没几天活头了，问赵芬芳是不是也抽空去看看。赵芬芳强打精神应付着，不停地喝茶，一杯茶喝得毫无滋味了，又泡了一杯。第二杯泡好，赵芬芳神情自然地走进了卫生间，走到卫生间门口还回头冲王副书记俨然一笑，讥讽地问了句，
王副书记，你是不是跟我到卫生间继续聊啊？啊？
王副书记一下子窘红了脸，
哎，赵市长，你看你说的，你随便啊，随便。
疏忽就这样发生了。上午十点接到省委的电话后，王副书记想到了赵芬芳可能出逃，可能跳海自杀，却没想到赵芬芳在被死死盯住的情况下会在他眼皮底下跳楼。出事之后才知道，赵芬芳办公室的卫生间竟通往一个不起眼的小阳台。王副书记调到靖州工作不到2年，因为在市委这边和赵芬芳接触不是太多，到赵芬芳的办公室更没有几次，且因为赵芬芳是女同志，从没用过她的卫生间，不可能知道楼房结构，因此发生这种疏忽也是可以理解的。赵芬芳终于争取到了最后的死亡机会，走进卫生间后马上锁了门，对着镜子从容地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裙，才坦然走到了摆满盆景鲜花的小阳台上。纵身跳下去之前，赵芬芳站在小阳台上向市政府门外的月亮广场看了许久许久。事后调查证明，赵芬芳在阳台上站了足有5分钟，当天的值班门卫无意中看到了他，还以为这位爱花的女市长又在阳台上浇花了。这5分钟里，赵芬芳到底想了些什么，已经无法考证了。这日在靖州市政府大楼内办公的公务员们只记住了一个事实，2001年6月26日上午11时48分，中共靖州市委副书记、靖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赵芬芳身着一袭白色进口香奈儿时装套裙飘然落地，当场毙命。2001年6月26日12时42分，也就是赵芬芳跳楼自杀54分钟之后，由省委书记郑秉义、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世炎、省纪委常务副书记刘重天、靖州市委书记齐全胜等人的专车构成的浩荡车队，由省公安厅警车开道，一路呼啸冲进了靖州市政府大门。2001年6月26日是一个注定要被靖州老百姓记住的日子， 也是一个注定要进入靖州历史史册的日子。这一天，靖州市人民政府的人民市长赵芬芳被判人民畏罪自杀。同在这一天，常务副市长、廉政模范周善本的生命之火也燃到了尽头，骤然熄灭了。一天之内死了两个市长，死的又是如此截然不同，给人们带来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死后回忆起来，许多知情者认为周善本的猝死与赵芬芳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天上午9:20，办公厅王主任焦虑不安地从市政府赶到人民医院干部病房，如实向周善本传达了赵芬芳的指示。当时人民医院的两个教授级医生正和周善本谈话，说周善本长期疲劳过度引起了亚健康状况，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不好好休息，对身体进行必要调整，很可能会引起心力衰竭，出现意外。见王主任又要周善本出去参加这个会那个会，两个医生都不太高兴，其中一个女医生挺不客气地责问王主任说，王主任，你们怎么总是拿着周市长练？是不是因为周市长好说话，还管不管周市长的死活了？王主任心里也有气，顾不上再照顾赵芬芳的面子了，当着两个医生的面就向周善本诉苦，周市长，你不知道，赵市长今天好像有什么情绪，啥事儿都不愿管了，连我的汇报都不愿听，市里这一摊子急事儿没人处理又不行，你说让我怎么办呢？周市长，你毕竟是常务副市长，就是赵市长今天不让我找你，我也得找你，我真是没办法呀。周善本怕王主任再说下去影响不好，苦笑着换下了身上的病号服，穿上了自己原来的衣服。好好，王主任别说了，我去，只要赵市长指示了，我执行就是，走吧。女医生追到门口交代，
哎，周市长，把几件急事处理完，你可得马上回医院了。
周善本回转身频频向女医生招手，嘴里连连应着，
好好，杨大夫，我知道了。
没想到这竟是永诀。女医生几小时后看见周善本时，周善本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从9:32走出医院大门到当天中午13:22咽气去世，周善本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和赵芬芳一样是按分秒计算的。在这3:50里，周善本紧张的如同打仗。是年轻的秘书三处副处长柳东和周善本一起经历了这难忘的3:50。第一件事是赶到国际服装节筹备中心听取服装节筹备工作的最后一次汇报。因为时间要紧，周善本一进门就把手表摆在了会议桌上，有气无力地声明说，
周市长身体不好，不能来了，我今天手上的事也不少，会议风要改改，这个会最多只能开一个小时，同事们的汇报尽量短一些，材料上已经有的东西统统不要再说了，我带到车上自己看。结果仅开了40，这个会就结束了。
周善本针对汇报中存在的问题，代表赵芬芳做了几点指示，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开幕式群众场面的控制，不要出现意外的混乱，和焰火之夜的防火安全问题。离开会场时，周善本让秘书柳东把一堆会议材料抱上了车。第二件事是蓝天集团的重组谈判，这事儿周善本本来就放不下心，在医院里仍在遥控指挥。三元集团的武三元是精明过人的商人，并不是扶贫帮困的救世主。谈判框架敲定下来之后，三元方面已经得到的东西寸步不让，没拿到的东西也想拿。突然提出要把原定零转让给他们的3000万蓝天科技国有股更改为4000万股。偏在这时候，受了委屈的田健又要出国投奔他的德国老师克鲁特， 准备将来作为克鲁特方面驻中国的首席代表，在中国进入 WTO 之后开发中国大陆市场。德国方面的邀请函据说已经到了，田健已没有心思代表蓝天集团从事谈判工作了。蓝天集团重组谈判的地点在市国资局，周善本赶到国资局，把武三元找到局长办公室单独谈了一次，软中带硬警告说，吴总，你不要得陇望蜀，如果你们三元集团从此之后不打算从事新车开发了，可以考虑放弃这次重组，我们靖州市政府可以公开进行重组招标。逼着武三元答应回到已定的谈判框架上来，对田健要走的事儿，周善本绝口不谈，临上车时才对田健说，你的事儿我们找时间单独谈，我把心交给你，也希望你把心交给我，我的要求很简单，起码现在不能走，靖州一些贪官污吏对不起你，让你吃了苦头，但靖州广大干部群众没有对不起你，我周善本没有对不起你，希望你最后帮我一把。田健也有难言之苦，说武三元是自己大学同学，又这么难对付，不论谈判最终结果如何，自己都说不清。周善本说，你不要怕说不清，出了任何问题都有我担着，你只管放心去谈好了，真该让他不就让吗？从市国资局出来已经是11:05了，办公厅王主任又从靖州国际机场把电话打了过来，汇报说美国银行代表团乔治先生一行五人已下飞机，他和迎宾车队现在已上了机场高速公路，正开往拟定下榻的欧洲大酒店。周善本又忙不迭地驱车往欧洲大酒店赶，秘书柳东建议周善本不要去了，周善本不同意，对柳东说，赵市长不去和人家见一面，我这个常务副市长就非去不可了，外事无小事，这是不能马虎的，美国银行有意在中国进入 WTO 之后抢滩靖州，此举不但对美洲银行意义重大，对我们靖州意义更加重大。去欧洲大酒店的路上，周善本一直在看国际服装节的材料，期间还接了田健一个电话。11:20，美洲银行代表团一行五人到了欧洲大酒店，周善本率领市政府秘书长和一干陪同人员在大堂迎接，其后安排迎宾午宴，午宴11:40开始。刘东注意到周善本除了礼节性的向客人敬酒时喝了小半杯法国干红，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就先一步退席了。12:10，周善本再次上了车，掉头赶往海滨国际度假区，会见省政管会秦主任一行，准备在吃饭的时向秦主任通报蓝天科技股票操纵方面的问题。不料在赶往国际度假区的路上，碰到一帮老头老太太招手拦车，周善本远远看到前面的路边聚着这么多人，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意外，尽管心里急着赶往国际度假区，还是吩咐司机减速停车，停下车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两个老太太中暑晕倒了，同行的老头老太太们在拦车救人，据说已经拦了好半天了，就是没有一辆车愿意停下来。周善本想都没想，便让柳东打电话给已在等候的秦主任，说是自己还要晚一会儿到，同时吩咐司机把中暑的两个老太太抬上车，马上就近送医院。司机知道周善本的作风，不敢怠慢，打开车门帮着把两个中暑老太太抬上车后，让周善本在这里等着，自己把车开走了。司机开车走后，周善本见这帮老头老太太一个个灰头土脸，汗流浃背，好意地责备了他们几句，和气而关切地说，这么热的天，又是个大中午，你们这些老同志还跑出来搞什么旅游活动啊，
肯定要有人中暑的嘛，可以等天气凉爽些再出来旅游散心嘛。
这话一说，马上炸了锅，老头老太太们一个个点名道姓骂起了赵芬芳，有的边骂边哭。听老人们七嘴八舌一说，周善本才明白，原来这帮老同志并不是自己出来搞什么集体旅游活动，而是因为当面向赵芬芳索要活命的养老金被赵芬芳专门派去的公交车运到距城区20公里以外的独山脚下垃圾处理厂当垃圾扔了。老人们反映说，他们是10点多钟被扔到垃圾处理厂门口的，在40-50度的烈日曝晒下走了2个多小时才勉强走到这里。